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要跟您说说妙莲的故事。妙莲是湖北农村人，年轻的时候她的身体糟透了，村里没人想到的是，妙莲竟然能活到今天，而且还变成一个连村干部都不得不赞叹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妙莲的故事。妙莲结婚的时候，丈夫已经38岁了，丈夫有点耳聋，妙莲的身体也差，她常年咳嗽，眉毛骨头里面更是经常痛得慌。她到医院检查，没查出眉骨里边痛的原因，却查出了胃病和直肠癌。妙莲无奈地想，家里一穷二白，哪来的钱治病，还得下地干活呢。当时七月的太阳明明火辣辣的，妙莲却虚弱得浑身发冷，还得穿着棉袄才能下地插秧。后来她听人家说，有个叫法轮功的功法治病很灵，已经传到他们村来了，妙莲就去试试，也跟人家去学功。没想到学法练功的第一天就能吃能睡了，人也精神起来了。妙莲这才体会到什么叫无病一身轻，感觉可美妙了，这法轮功可真神呐。可是有一天，妙莲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她的眉毛骨头里面突然又痛了起来，这一次还痛得她在地上打滚。妙莲人也变得特别怕冷，接着她吐了一地绿色的脓，那些吐出来的脏东西还发出阵阵的草药味，特别难闻。妙莲身体难受，但心里并不害怕，她从书中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，他得稳住心啊。果然几天之后，疼痛不但消失了，从此以后妙莲的眉毛骨头也再没有痛过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妙莲又突然全身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肿包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包痒得他非常难受，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更厉害，痒得他用手挠啊掐呀，把皮都抓破了，直流血。那个时候已经到了要收割晚稻的时候了，妙莲有点担心，他在心里对大法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家要割稻子了，我这样怎么办呢？听众朋友，您猜怎么来着？当天晚上妙莲全身的包都消失了，那些肿包就像听到命令一样，竟然齐刷刷的全没了。在这之后，妙莲就变得特别的健康，之前的什么胃病和直肠癌全都不见了，妙莲现在是啥病也没有了。她那个高兴啊，有力气干活了，看着身边两个小小的儿子，妙莲想，身体好了还得努力赚钱给俩孩子盖新房。于是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在地里干活，他家光是棉花就种了八九亩，农活又多又杂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妙莲就顾着忙农活，放松的学法和练功。有一天妙莲人突然倒下了，他吃不下也睡不着，人变得又黄又瘦，特别是他的肚子鼓起来了，还越来越大，他能摸到，大概在肝脏那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大的包。妙莲被这大包折腾得够呛，他侧躺着难受，趴着也不行，就连跪着也不是，反正怎么都疼。一个自家婶子看了说，这是肝腹水，在家好不了，让妙莲赶紧去医院，或许还能多活几天。这时妙莲心想， 自己是练法轮功的，是修炼人。于是他咬咬牙，顶着痛苦，坚持学法练功。丈夫看妙莲面黄肌瘦，肚子还越来越大，他着急地哭了。他对妙莲说，你可不能死啊，你死了两个孩子怎么办呢？那时候妙莲的大儿子8岁，小儿子才4岁。几天之后，妙莲就爬不起来了。一天夜里，她做了个梦，她梦见一个小孩在她脚边站着，忽然那孩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，还使劲地掐着妙莲的脖子不放，像要弄死她一样。妙莲一下子惊醒了，她琢磨着，这梦是什么意思啊？隔天，妙莲让人用板车把她送到法轮功的集体学法点。妙莲忍着痛，和大伙一起学完了法。她和法轮功同修们提起了这个奇怪的梦。其中一人听了，就问妙莲，你引过产吗？妙莲点了点头说，计划生育的时候我做过刮宫。那人说，那可能是你刮下来的那个孩子讨命来了，你回家把师父关于善解的法读一读试试看。和同修谈完，妙莲心里有底了，他让大哥把他抬回家后，马上找了法轮功师父讲过的关于善解的文章。妙莲恭敬地默念了起来，念完后，妙莲发自内心地和那个当年被拿掉的孩子道歉，请孩子原谅自己没能把他好好生下来。妙莲诚心诚意地对那孩子说，希望他俩的姻缘能用好的方式化解。说到这儿，妙莲就觉得感觉到肚子里的那个大包咕噜咕噜的开始往下滚，过了一会儿，肚子里的动静停了下来，那股如影随形的剧痛也消失了。这时妙莲高兴地喊他大哥，哥，包滚下去了，我好了。妙莲知道当年被他无知刮去的那孩子愿意和他善解了，他常年心中沉甸甸的一块石头也跟着肚子里的大包一起消失了。第二天，妙莲醒来一开口就要吃饭，还说他不吃稀饭，全家人都不敢相信，因为妙莲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，这一下就来吃干饭，他能受得了吗？没想到妙莲还真吃下饭了，她的丈夫在一旁看了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她跪到大法师父的法像面前不停地磕头。她想，孩子的妈有救了，这个家有救了。又过了4-5天，妙莲鼓起来的大肚子彻底消了下去，她全好了。村里的人亲眼目睹妙莲身上的奇迹，大伙儿津津乐道，说这法轮大法真是神奇啊。这些都是1995年前后的事，那几年村里的收入非常少，钱很紧，可是每家要上交公粮的量不但没少，反而还更重了，农户们普遍都很不满。妙莲家当时每年都要上交将近2000元，这对农家来说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呐。农户们没办法，只好变着法子逃避，有的拖有的赖，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没办法，常常得一家家的上门去催缴。1995年，妙莲村里很多人都学了法轮大法，村里的风气也不一样了。有一次，妙莲和几个村里的同修一起学完法之后，他有感而发地说，咱们都是学大法的，师父要求我们处处做好人，公粮咱们应该主动上交。大伙儿都同意了，一起去了大队，主动把款交齐了。村干部们看着都惊呆了，他们年年都为这事儿犯愁，今年这帮人竟然主动送过来了。有个村干部很感慨地说，要都像学大法的这样，我们当干部的可就不为难了。 到了2017年，又发生一件让村干部不得不赞叹的事。那时，妙莲的村头搬来了一户养蜜蜂的人家，那老两口大约60来岁，是安徽人。有一天，妙莲的丈夫干完农活，把牛拴在附近休息，正好在养蜂人家的养蜂箱附近。那天天很闷热，眼看就快下雨了，养蜂人家的蜜蜂嗡嗡乱窜。养蜂老人看了，就叫妙莲丈夫把牛挪个地方。妙莲丈夫的耳朵不好，没听到老人的话，结果牛身上爬满了蜜蜂，还是一个牛贩子很费力地帮他赶走蜜蜂，才好不容易把牛牵回家。回到家，牛却被蜜蜂蛰得趴下了。下午，妙莲丈夫赶紧请兽医来打抢救针，到了晚上，牛还是死了。隔天，妙莲丈夫和儿子想让对方赔钱，就去找养蜂老人。妙莲怕他俩为难老人，就赶忙跟去了。妙莲丈夫索赔几千元，老人苦着一张脸说：我提醒你了，你不听我的，叫我怎么办呢？我家的蜜蜂今年因为蛰你家的牛，都死了几千只了。妙莲想，一头牛值10000元呢，丈夫和儿子收点钱，心里会好受些，免得以后还和老人起冲突。他便对老人说：这样吧，爷爷，一人亏一点，您就赔500，行不？老人同意了，当场就把500元赎给了妙莲丈夫。看着老人掏钱的样子，妙莲心里却难受得很。她想，我是大法弟子啊，师父教我们替别人着想，这老人养蜂挣的是辛苦钱，而且他老两口离乡背井，东奔西赶的，我看他们平时连新鲜的菜都舍不得买，经常捡菜叶和菜帮吃，今天就因为蛰了我家的牛，蜜蜂死了几千只，还得赔我们500元。于是隔天，妙莲一个人悄悄地带上新鲜蔬菜到养蜂老人那儿去了。他把500元退还给老人，老人马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连声跟他磕头道谢。妙莲赶紧扶老人起来说：爷爷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是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您呐，别谢我，谢我师父吧。妙莲告诉老人，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，共产党迫害佛法，老天终要灭他的，咱千万别跟他绑在一起，咱退了才能保平安啊。老人听了，爽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。他对妙莲说：我昨天做梦，梦见遇到贵人了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后来养蜂老人逢人就讲这件事，所以村里好多人都知道了。有一次，有个村干部和人闹矛盾，村干部对那人说：你看人家妙莲修大法修得多好，他家的牛被蜜蜂蛰死了，对方赔了钱，他不但退钱给人家，还送菜给老人吃，你要向他学学。听众朋友，妙莲好病之前，身体出现过几次激烈的反应，要是一般人，那可吓坏了。为什么不管怎么难受，他都坚持要学法练功呢？其实学了大法，让妙莲明白了，得病也是有因缘关系的，人造了业就得自己偿还。他有心修炼，大法师父才能为真修的弟子清理身体，所以他稳下心来坚持修炼，满身的怪病就这样一次次的被净化，最后消失了。妙莲的身体彻底好了，一个健康快乐的母亲对一个家庭来说该有多重要啊，也难怪妙莲丈夫会那么感动了，您说是吗？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